到现在外面都是还在起雾非常大。我不知道在雾中你走路也好开车也好你的一个感觉怎么样。 Hello， 你喜欢晴天看得清清楚楚呢还是在雾中看不清楚呢？今天这个雾算是蛮大的。那我曾经在 Vancouver 呢，因为到 Surrey 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中间是高速路，有一段完全要靠车灯，听懂吗？完全是高速路上没有灯的，就是有一段有一段路哦。你会发现有一次走的时候比这个雾还要浓，伸手不见五指，完全靠车灯，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一个什么状态，那种感觉。再加上呢还有很多的是弯路，它不是直的哦，那种感觉呢就给人非常的不确定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你来到加拿大为什么？ OK， 每个人可能不同的答案，为了孩子，为了什么，一大堆。但是你从亚洲到这里是一个新的环境，对吗？是一个新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你会面对许多的一些的挑战甚至困难，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22年前，当我在来到温哥华Vancouver的时候，我的孩子很小，我的女儿才读了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然后来到这里，东西南北分不清楚，英文也不是很好。来到这里的时候，他非常不能适应。那么小，通常应该是最容易适应，正好相反，要学习很多，他吵着要回去，刚来的时候都吵着要回去，但是不到四个月，不到三个月，他吵着不要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要面对很多的一些你没有过的经验跟挑战，好像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对吗？我们先读两节的经文，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3:3-4。《约书亚记》3:3-4，约书亚是一个。再紧接着我等一下会稍微的说明一下。好，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你知道我说过犹太人在读经的时候他们是站着读，而且呢是非常的恭敬，是非常的恭敬，那妥拉他们的律法非常恭敬，一面念一面点头，一定一面点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我让你坐着读，但是我们也要非常的恭敬，因为上帝在看我们怎么看待他说的话。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种，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好，我用的经文就是这里，向来没有走过，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熟悉的环境，对于熟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每一次你们来教会的时候，请问你是走熟悉的路还是你不熟悉的路？告诉我为什么？因为熟悉的路让我们有把握，有安全感。刚刚马老师说有安全感，熟悉让我们觉得说我可以掌握，不熟悉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走迷路，因为现在 GPS 也不太牢靠，对不对？好，那有的时候带到哪里去了？之前 有朋友他那个可能是去到就是说比较乡间的那个小路，竟然带他到哪里去了，因为 GPS 也找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次读，什么叫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上个礼拜六我带领带着就是跟少数的几位在我们当中的那么有服侍的也同工，然后呢去到一个退休基督教的一个退休的营地来寻求下面接下来其实是明年了因为今年还没过完， 接下来的无论是教会个人各方面的一些的方向。那透过大自然，那里可以看得到远山，应该是 Banff 哈，看得到远山，然后有溪流哈，有花园，有祷告室。在安静的当中呢，大家都有领受。你知道神会透过大自然跟我们讲话吗？你知道神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数跟我们讲话吗？你知道神会透过他的话对我们说话吗？所以听见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没有那么困难。你知道那边有一个哈，应该没念错哈 ，Labyrinth， 那个地方有一个哈，那个是一个迷宫，那个意思是迷宫。哦，后来刻意查了一下，后来想说为什么叫迷宫？你知道他那个哈，就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很多的一些小路，然后最后呢，就通到这个中间，其实也没有很大哈，通到中间一棵大树，然后呢，有一些石头啊、砖摆在那里。你知道那石头是什么？石头是去那边安静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去那边安静的呢，那可能很多的重担，他们就扛了石头。代表他们的重担，然后呢，在那里刚祷告的时候，卸在神面前。哦，那然后呢，那天 Mars 扛了一个这么大一块的石头，你有很多的重担吗？超级大的，因为我刚好从旁边，因为我们不能够，我跟他们讲说不能交谈，你要自己去安静。当我在那边看的时候，神的启示是什么？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一直看见石头。你知道石头在圣经里面，一个是那个就是在树底下他用石头围成一圈，一个是我看见那些大大小小代表着人生当中的许多的重担的那个石头也是围成，我还刻意数了一下到底几颗，有大有小。石头在圣经的里面，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就想到竹坛献祭，就是当人要献祭的时候，竹一个坛，然后烧一些祭物，很多时候是用石头。我看到石头，然后我立刻想起神让我想起约书亚记的经文，就是今天我在跟大家分享的，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我看见很多的弯弯曲曲的路，我也看见有一条直路直通到的中间的那个祭坛，就是向神来祷告的一个地方。可能当初设计的人并没有想的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吗？神在带领我们，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好，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学业，或者是教会，在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你知道这一条路是一条信心的路，跟旁边说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今天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你要越到一个新阶段，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家庭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突破，你要面对一个新的转类点，一个好像一个分界线，充满了可能很多的挑战跟困难。你知道现在神要做新事，很多的时候我刚刚问你们说，在雾里面你们是要走熟悉的路还是不熟悉的路，所有的人都回答要走熟悉的路，因为熟悉，你熟悉的人事物让我们有安全感。所以今天很多人包含呢，你下了一个重大决定，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移民来这里？你要面对到的啊，当然文化的冲击、工作的冲击、语言的冲击、孩子们的适应等等的。今天在人生当中，我们要面对很多，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吃一样的饭，走一样的路，见一样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人生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上帝，不管你认识上帝有多少，他在我们人生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是远远超过你现在，你相信吗？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不知道你在面对什么，上帝要给你的远远超过你现在的经历环境，甚至包含你的工作，他盼望你的婚姻更棒，他盼望你的，如果你有孩子，孩子更好，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要带领你到所谓的丰富的迦南美地。你以为迦南美地在当初可能是一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迦南美地是神要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丰富，包含你希望你的家人都更多的来认识神，这也是他要你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给你的是什么呢？对于教会来讲，我先抛开一个议题，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是租的，对吗？我们现在位置还没有坐满，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的一个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教会是扩张。扩张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更多的成长，我们的量要增加，不是只是为丰盛生命灵粮堂来增加人数，乃是因着这一位伟大的神盼望我们在座的，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以及这个城市每一个地方的人更多的来认识他的真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在那个退休寻求的当中的时候，神不但给我约书亚记的经文，他还给了我什么呢？给了我让我看见神要带领教会走一条新的路，他要我们跨越。他也给了我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你知道那里是讲什么呢？我很简单的读一下，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觉得非常稀奇，因为生命记也好，约书亚记也好，并不是我读经的经文。可你说哇，怎么那么棒啊，怎么随时有经文啊，就过来了。那是因为约书亚记、生命记我都读过，读过不止一次。在那个场景的当中，神要对我说，今天教会也要走在一条新路上面，以后我们会有新的场地，神怎么带我不知道，甚至有自己的场地，你相信吗？这里讲到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左看看右看看， Carry 最常看见的就是山，对吗？有没有水？有啊，这里 有河流。我说主，你要我们在哪里？你给我们预备的是怎样的一个地方？重点是今天他不只是要预备场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人。跟旁边的说，教会是人。
教会是人，
我们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在家里头来敬拜神，在家里头来祷告，那里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在公司行号，在这个公司，在学校里面，我们聚集在一起超过两个人，那里就是什么？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也相信神会预备地方，对吗？好，你要全心的相信。 OK， 那神在带领我们，无论是我们个人，无论是我们家庭教会，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走，怎么样的在这个当中能够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持续的来前进，来得着走到神要我们走的地方呢？这是一个重点。来，第一个，单单抓住神应许。跟旁边说，单单抓住神的应许。
单单抓住神的应许。
什么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不是环境，也不是感觉。你感觉今天好像还蛮顺的、哦、不是只是感觉。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那对于我们在座的，可能还不是基督徒的，可能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没有受洗，你只是来认识，或者是说想要认识看看的，也同样的，我鼓励你。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三节跟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呢通常呢我经文不会读太多，但是呢我怕有的人呢根本还没有读过约书亚记，或者是对于约书亚记不熟。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好，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好，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谁，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是摩西的助手。好，这还特别讲到他是谁的儿子，然后也特别提到当时的场景是这位伟大的领袖摩西，可能你对圣经不一定熟，但是摩西你应该听过，因为还拍成很多电影，对吗？早期我记得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有非常有名的电影，好像就叫十诫，就叫十诫。哇，拍那个过红海那些，我觉得哇，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看得觉得一愣一愣的，哇，这么伟大。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天哪，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厨房有香味飘来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当时摩西已经过世，这位伟大的领袖，神派他去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奴役当中来拯救出来，来带他们出来，所以他就带了几百万，那除了男丁那些至少有200，大概估计是有200万，然后呢去哇，这个经过出来，然后经过红海，经历过许多的神迹。但是抱歉，这位伟大的领袖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呢，耶和华就对约书亚，他拣选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区，脚掌所踏之地。看看你的脚，你知道脚掌所踏之地代表的是什么？不是说看你今天穿的鞋子怎么样，你知道那个是代表一个什么？一个征服，你脚踏在那个地方，代表你是去过，你有权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脚踏在那块土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一段话语在说什么？在说什么？底下那个点给我好吗？谢谢。刚刚我们讲到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就是你要相信神和神的话。当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过世的时候，你看哈，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其实他一点都不年轻了，你知道吗？因为在旷野已经漂流了38到40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算是中年，甚至要步入老年了，但是他是新一代的领袖。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和也差不多了，在旷野里面生的一些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百姓，大概也有个，可能也有个几百万。几百万的百姓，你要带这么多的人，要面对新的陌生的环境，新的道路，新的困难，新的挑战，还有新的敌人，他们会害怕吗？他们会担心吗？你觉得呢？当然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来这边的时候，22年前啊，在温哥华一来，然后呢，就跟孩子哈，那个我先生又跟着一起来，然后呢，在这当中我们就租了一个靠近 Vancouver downtown 的地方，非常的贵，然后我们就租一个屋子啊，租一个屋子，你知道才多少？我们家有两个小孩，然后呢，租应该是只有一个 bedroom， 然后一个 den， 就是说呢，只有一个板房间。你说够住吗？可是里面有家具，你知道当时22年前，你知道多少钱吗？我如果印象当中没有错，应该是至少1300左右，因为靠近当堂。哦，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一个很不熟，没有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朋友帮我们住的。你知道住进去才没多久，发生什么事吗？楼下邻居就来告我们说，我们走路声音很吵，说哈，走路声音很吵，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他一撞就告上去。你知道我那时候要面对到好多的问题，小孩的适应各方面的一些的那种情况，我依靠什么呢？我能够依靠什么呢？我先生跟我一起来报道，然后之后呢，十天之后呢，他就回去了。后来当然了，感谢主，因为呢，还好我相信了神， 我有神，我有教会，很快的找到教会，有教会的生活，有肢体的生活，成为我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因为神的话常常，当我亲近他的时候，神的话常常的在我的那个里面，他告诉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你放心，你放心。我刚讲的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公子们，今天我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一条路，我不知道你要面对是工作还是家庭，还是你个人生命的一些的那个软弱，我不知道。但是今天你认识这位神吗？你有他的话吗？今天你依靠的是你自己的能力吗？你要知道哦，今天包含我们的孩子，你想要塑造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不见得照着你的。你喜欢他学医，他偏偏对医一点不感兴趣。你不想要他 去弄艺术搞媒体，说不定他就是非常的喜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道路的时候，请问你依靠的是什么？你依靠的是什么？对于约书亚和当时的百姓来说，他们相信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因为神的话有说，神的话有说，神告诉约书亚说他会跟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神的同在吗？刚刚我们在敬拜的同时，我们在唱的那首诗歌，也许你不一定会唱，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今天你靠的是什么？你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认识相信这位神吗？你常常来亲近他吗？你知道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五节，刚刚我们读第三节，读到第三节，第五节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再的神跟这个约书亚讲，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知道他里面跑不跑，怕了。Hello， 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以为这么伟大的领袖里面不怕？我的老师已经过世，现在我要带领这一帮这么多人，还要带领他们进去，那边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抓住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神的话吗？你对神的话熟悉吗？你相信吗？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你知道神怎么 跟约书亚讲，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跟摩西同在，也必照样跟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那个地方也讲到，神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今天人的帮助很有限啊，人的意见，人的帮助，可能他现在这样讲，之后呢，可能因为环境不同，也许就改变了。你依靠的是什么？你紧紧抓住神的话吗？今天当你面对婚姻的、亲子的、工作、服事，甚至来到这里所面对的所有的困难，甚至亲子的教养，或者是关系，不管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请问你抓住的是什么？你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吗？人的能力有限。你依靠的是人的智慧聪明吗？你依靠的是别人给你的资源吗？你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实现吗？好，如果你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你愿不愿意去遵行？你说我知道上帝很伟大，然后呢他讲他的，我做我的，那也不行。怎么说呢？刚刚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那个地方，我们讲了什么呢？神要约书亚和百姓，下面是动作，起来过约旦河，进去迦南美地。起来过河进去，不是只有动作，你不是只坐在那个地方等，你不是只是觉得神很有道理，也觉得说这么多人经历神，你也很想经历，你要有行动。跟旁边说，要愿意遵行神的话，你要去做，它才会变成真实的。你知道刚我们读的经文，那个经文可能读一遍，那你就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你知道刚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非常鼓励大家呢，这个之后那些呢，现在网上的圣经也很多，你只要点进去，要读约书亚记，我可以告诉你，出来一堆，什么版本都有。这个是电子产品的一个好处。 什么版本都有，简体字、繁体字，还有呢古代的啊什么什么，通通都有，英文的、中文的、别的语言的都有。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七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后面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凡事亨通吗？你想要顺利吗？你想要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或者特别是在转折点的时候，你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定吗？遵行神的话非常重要，不是只有相信，你愿意起来，你愿意过跨越去面对吗？不是在这个地方逃避躲避，你愿意进去吗？今天你听到什么？听到什么？你愿意在未来的岁月的当中，基督徒也是一样，每一件事情上面去看看神要我们怎么做，神要我们怎么做，神要我们怎么样的一步一步走在他的心意跟计划的当中。到底你的选择是什么？今天你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这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上帝不会丢下我们，他会跟我们同在。你相信，你愿意去遵行吗？现在弟兄姊妹，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已经经过他们的先祖、父亲啊、祖先啊等等的经历过旷野，几乎都倒闭在旷野，已经将近了38年到40年左右的时间。今天他们要进去上帝早就已经答应他们要带进去的丰富，那个叫做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你想要你的工作，你想要你的家庭，你想要你的孩子，你想要你的这个特别是教会想要这个城市更好吗？ Hello， 起来，要付代价。祷告要不要付代价？你坐在这里要不要付代价？来亲近神要不要付代价？甚至连等一下我们 Palak 要不要付代价？要。你自己如果不足那像我就是外面可以买一点进来，那也要付代价，你也要去拿，也要付出金钱，对吗？付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今天你会坐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上帝今天要给你的是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不要只是单单的在你现在的环境的当中就心满意足，人生只能活一次。 Hello， 真的，人生只能活一次。你想要更多吗？你想要更突破吗？不只是在物质上面，你想你的生命更多的来发挥它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发挥你的潜力吧。你想要更多的丰盛跟祝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走这一条路，请你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不单只是相信，你还要去遵行。来，第二，跟你旁边说，拥有全新的态度。
拥有全新的态度。
约书亚记第一章16-1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的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好，直接先停在这里哈，等一下那个我们再念那两节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的16-17，什么叫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吩咐我们去做的，我们都去做啊，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呢，以前怎么听从摩西，现在也必听从你。可是我告诉你，以前他们的可能是他们的父母亲，可能他们的祖父辈，可能他们的长辈，我可以告诉你，在旷野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看。在旷野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绕行旷野40年的时间？本来11天就可以进去的，大概10到11天就直直的就可以进去，怎么会要在那个地方浪费时间？在旷野没得吃的，没得喝的，去绕行这么久呢？那是有原因的，态度或者是想法，或者你的眼光非常的重要。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新的路、新的环境，非常重要的。 思想决定你的口，你的口对到最后一段的时间养成，你就觉得那个就是真理。可以把那个下面的经文给我吗？谢谢。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哈，这两节经文是谁讲的？来，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好，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经。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好，这是两个探子说的话。刚刚前面的那个是两个半支派说的话。好，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说什么叫全新的态度。来，点他那个点给我，谢谢。你要除去不对的态度，甚至是得罪的或者是错误的态度，非常非常重要。包含什么呢？我这里举了那个很多方面，包含怀疑，包含抱怨，包含恐惧。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民数记创出立民生书，在民数记里面记载，那个时候呢，摩西派了12个探子出去勘察迦南美地。好，那么跟现在约书亚要进去的是一样的。这12个探子回来呢，就跟摩西说：“哇，那个地方好棒哦！你知道吗？那个葡萄，一般的那个图画，圣经里面讲的，就要用扛的。你有见过葡萄用扛的吗 ？”Hello，TNT 卖的葡萄，请问你是用拿的还是用扛的？哦，那大样的话哈，一人带两颗回家就行了哈。用扛的话，这么大，就可见那个地方非常的肥美。但是很抱歉，那里住的人非常的高大，像巨人哈，那个叫做亚纳族的人。那然后呢？十个探子就报恶信，就是讲说，哦，我们所看到的地方虽然棒，但是哦，这一但是就完了。但是那个地方的居民非常的高大，他会吞吃我们，不得了，身量很高大。根据这个记载呢，亚纳族的那个应该是蛮高的，可能有200多公分哦，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200多公分，请问我们有多高？那感觉上面是很大，但是后来这些人说什么？这些人说：“哇，他们好高大，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有差那么多吗？100多公分跟200多公分有差到蚱蜢跟巨人吗？”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呢？在这个当中，结果他们这样一讲之后呢？剩下两个加勒跟约书亚说：“不会呀，我们这上去，上帝跟我们同在，一定可以。”可以征服，没有人要听他们的，甚至要拿石头打他们。所有的百姓，200万的百姓，在那个当中，他们就开始哭，就叫，然后呢，发怨言，跟旁边说发怨言。
发怨言。
我告诉你，不信、怀疑，开始，接下来就会抱怨。为了抱怨，你基督徒的话啊，你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是基督徒的话，不是基督徒的话，就说如果有上帝，我今天为什么都倒霉？是不是一样的？抱怨是从怀疑不信来的。以色列人当初因为抱怨，他们的抱怨从哪里来的呢？放大敌人，缩小上帝跟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扩大那个难处吗？我们会放大它吗？今天你怎么看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看他是巨人，他就是巨人。你看他没什么，我们可以靠主得胜，你就可以胜过。请问你把上帝缩小了吗？也把自己缩小了吗？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吗？你知道吗？怀疑不信就会产生抱怨，紧接着下来就是担忧跟恐惧。害怕从哪里来的？你没有把握嘛？你觉得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你才会怕嘛？所以他们就怕，然后哭啊，然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哈，说一个人呢，很在走山路的时候不小心，然后呢就突然下一不注意就掉下山崖去，但是呢好死不死，这不该他死，刚好挂了一棵树上。OK， 听过这个吗？挂在一棵树上，他一看，天哪，上面爬不上去，下面
底在哪里又看不清楚，因为那个天色已经有点黑了，他就说，上帝，托你存在，你赶快救我。突然他感觉有个意念说，你跳下去。哈，不对不对不对，这一定这个声音绝对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真的不好鬼来的，那都我自己乱想的。你跳下去放手，我不能放，抱住那个树枝，抱着，心想这怎么办，这样的整个晚上要冻死了，然后饿死了，什么东西都冻来了。第二天有人发现他死在那个树上，可能是害怕，可能是冷，忧虑居多。然后大家一看，好可惜，下面离地面一点都不远，他跳下来绝对可以维持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它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可是当你里面有怀疑有不信，然后你怨天尤人的时候，你产生的就是忧虑跟恐惧。根据统计，你 80% 以上的忧虑跟那个担心的都没发生。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路，请问你有错误的态度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约书亚只派了，这次只派了两个探子，他也派人去，他没有派12个，他派两个探子去看，带回来的是不一样的结果。你知道约书亚记第二章刚我们读的经文，两个探子怎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你听懂吗？前面的人怎么说的？他们的先祖，哦，不行不行，你看那么高大，我们的栅栏不行啊，不行，哦，主啊，你怎么这样子？上帝，你到底有没有在管我们？这两个探子是哦，一样的地，一样的巨人，一样的敌人。他回来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地一切的居民都要消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走一条新的路。在面对一个选择，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你觉得或者是说你怎么看这个困难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怎么看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的里面怀疑吗？你的里面充满了抱怨吗？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的里面有忧虑跟恐惧吗？今天我们要挪去这个，给求神帮助我们，当你单单的来看神的时候，看他的话语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思想会不一样。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大卫。大卫打歌利亚，连小朋友都很熟，如果经常在教会的里面，他怎么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歌利亚就是当地啊，就是迦南人啊，就是可能就是亚纳族啊。今天他怎么打败一个十几岁的一个，讲难听一点是乳臭未干的啊的小伙子，他怎么不怕这个巨人呢？因为他的态度眼光不一样，他没有放大歌利亚，骁勇善战，高度几乎270-280公分，将近300公分，这个真的非常高大。骁勇善战的勇士，他是没有经历过打仗的。这个小孩子从哪里来的？他看见的是跟他同在的是神，而神是真正得胜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什么，你说什么非常重要。如果今天你常常对你的家人说，我的老公就是这样，他不可能改变，看看那个孩子，看看孙子，他们就是这样吗？他怎么可能改变呢？你的想法已经决定了他的结果，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他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改变你的看法，你要有新的思维，要有新的思维。彼得走在海面上面，耶稣说：“你过来，你过来。”当他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过去。让他一看下面，不得了，我怎么可以走海面呢？耶稣救我，马上沉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环境困难来的时候，请问你看的是谁？你看的是谁？你要挪去错误的态度。来，下面要合一顺服。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第二个还没讲啊，我讲了吗？彼此合一顺服，好，这个在讲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一个经文，好，读的经文就是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可以把那个再给我吗？谢谢。约书亚记第一章的16-17，就是拥有全新的态度，
的前面，好，十六，好，谢谢。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已经去；你差遣我们，我们就必行。好，我们要在一切事上听从摩西，也照样听你。好，那然后呢？愿神与你同在。”这些人是谁？以色列总共有十二个支派，但是有两个半支派在摩西那个时代，他们是在就是在约旦河东。但是呢，这两个支派答应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有个约定说，以后如果他们要过约旦河去西边的时候，他们要帮忙一起打仗。现在约书亚就是在这个当中去要求他们执行他们的诺言。这两个支派没有说哦，不要，我现在很好，我干嘛要去嘞？我不要，麻烦透了。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差遣我们去的，都必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的态度是完全顺服约书亚，顺服权柄，而且彼此愿意顺服跟合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合一团结会带来一个新的力量跟祝福。不管今天你面对到的是什么，你在教会也好，在家里也好，在家庭也好，你要拆毁一个家非常容易，你知道吗？就是个别你对这个不顺眼，看这个不对劲儿，然后呢，这个都不想听从，你愿意放下自己，做一个顺服权柄，也尊重去欣赏去尊荣别人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工作。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也许老板啊什么不一定是基督徒，他们所坚持的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可是你愿意用一个合一顺服权柄，其实是今天上帝把你安排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他其实顺服那个地方的权柄，就是你比方说你在公司行号里面做事，然后呢，老板就是那个公司的一个权柄。你愿意顺服神的原则吗？在这个地方，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回答约书亚说：“你吩咐我们去行的，我们都必行。”当然，这也是信任约书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约书亚是新的领袖。是新的领袖，你愿意在这个当中合一，然后成为一个好伙伴吗？今天当合一的时候，会产生极大的力量，会带来极大的突破，还是你去拆毁，你不愿意放下你自己坚持的？今天夫妻吵架为的是什么？你想改善夫妻关系吗？你想改善亲子关系吗？不是一直去责备对方，你知道吗？神要有我们拥有一个欣赏对方，给对方空间，尊荣对方。你要拆毁一个地方，拆毁一个机构，拆毁一个，特别是拆毁教会，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就让彼此不能够合一。你想要改变吗？面对新的环境，你有新的态度吗？除去错误，走入合一。来，第三，哦，我们快要结束。第三，凭信心踏入暂定，跟旁边说：“凭信心踏入暂定。”
凭信心踏入暂定。
约书亚记第三章十、十二、十三、十七，我们来读一下，请。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迦南七族，第十二节，你们现在要从每支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人，每支派一人。十三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会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十七节，给我一下。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先停在这里，好，这里在干嘛呢？约书亚说呢，约柜要在前面。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约柜要在前面。约柜代表的是什么？是神的同在，是神的约。
哦，那当约柜里面 有法版啦，哈。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里讲说抬约柜的祭司在干地上站定，哦，那前面有讲到他要踏进去，哦，踏进去。这里讲到第十三节说，抬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断绝。说这怎么可能？这就是一个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经历神迹吗？经历神迹是有条件的，它不是突然发生的。第十七节说，当这些祭司在干地上站定，好，站定，踏入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然后都过了约旦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道路，你要凭信心踏进去，勇敢的来面对。当神叫你踏，你就要踏。点先给我，好，谢谢。不是，对不起。好，当你面对新的环境，请问谁在做主？你知道吗？约书亚听从神的吩咐，然后呢，也吩咐百姓说：“抬着，抬着象征神同在的约柜的祭司的脚要先踏进去。”哎，你说约书亚怎么这样？他为什么自己不先踏？有危险的时候怎么叫别人踏？哦，那个也是因为呢，因为祭司立位人就是约柜不能够随便由其他的人来抬的，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约柜不能够他要抬。那今天呢，当祭司的脚，祭司也愿意顺服在这个当中，当他们踏下去的时候，水才会分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当初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概是根据这个当时的一个记载呢，当时基本上约旦河的水是非常的就是涨起来的。约旦河可能大家没有去过中东，哦，你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了解，哦，了解约旦河的水在当时它是雨季，收割的季节是进入雨季，因为以色列的天气跟我们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那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那么这个黑门山的水，北边的那个黑门山的那个雪融化流下来，所以在收割的季节，大概阳历的四月份左右，是那个水位会非常的高，而且呢面就是宽度也会非常的宽，甚至呢因为呢约旦河的那个旁边，你不要以为这样子过去就很容易过去，有的时候会有野兽出没，有的时候在旁边还有一些树丛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他们要面对到，当他们要面临约旦河，请问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约旦河？ Hello?当你今天要走一条新的路的时候，你现在要面对到的是什么？可能是你的个性，可能是你的习惯，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你必须要学习越过。可是你一看，哎呦，不得了，越不过。看环境，越得过吗？今天你靠的是什么？约书亚，他靠的是什么？百姓靠的是什么？当神吩咐约书亚说让祭司抬着约柜踏下去的时候，祭司们是立刻顺服，因为想说哟，这踏下去这不得了，这行吗？我能行吗？这水会不会淹那个？我不会游泳。什么东西在主导你的决定？什么事情是你自己决定呢？还是你跟当时的百姓一样跟着约柜前行？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也代表的是神的保护，也代表的是神的约定。我们一开始读主题经文的时候，在你的周报上面都有，他讲说约柜在前头行，要离2000种。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吗？大概要离到可能有2000种，可能要差不多 要离的1000公尺左右。什么意思呢？神在当中不是只是那个箱子，神的同在，你对神的敬畏，你真相信他全能吗？你真相信他是元帅吗？今天在生活当中谁在做主？谁在带领你？你每一个决定是你自己决定吗？那你就自己负责。在这个地方
约书亚跟百姓抓住的是什么呢？上帝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上帝他要怎么做呢？
你要来寻求他，他一定会告诉你们。在整个的一个圣经的里面，神的话是一个启示，神的话是一个引导，神的话是一个保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遵主为道吗？
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神吩咐，不管前面约旦河的河水有多么的汹涌，多么的泛滥，200万的人要走过，有那么容易吗？
你踏下去，尊主的话踏下去，水才会分开。
哎，当时红海的时候不是哦，是摩西先举杖哦，分开，然后百姓去走哦。对他们来讲，走过约旦河是新的经历，
没有经历过。请问前面谁走过？在涨潮的时候，在整个雨水雪水那么大的时候过去，
没有人。当时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还可以开那个哈，当然那么小的河也不用开一个这个游轮了哈，那没有那么方便。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时的百姓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丰富的打仗的经验。他们有的只是神，
尊神为大，相信神是得胜的。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的先祖，今天他也要带领我们。你对这位神认识吗？你真愿意把主权交给他吗？你靠的是什么？是人脉？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标准？是别人的意见？是别人的帮助？还是你自己的能力、你的专业、你的经验？ OK?不是这些不重要，也很重要，但是今天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大卫怎么打败歌利亚的？约书亚跟百姓怎么过河的？都是神迹。
相信跟顺服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尊主伟大，相信跟顺服。你说我知道上帝很伟大，可是、哦、不行呢，这个跟我的经验不一样啊，这个跟自然界的标准也不一样啊。你知道吗？我刚刚已经讲了，它是河水涨溢的时候，这个约旦河比平常的100尺要宽英尺，也比平常的大概3到10尺要深，因为它每一个上流下流是不一样的。收割的日子没有人走过，可以越过约旦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判断事情的时候，是用理性吗？
是用自然界的标准吗？
是用你过去的经验吗？是你的才能吗？是你的专业吗？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会拦阻神迹呢？你想要经历神迹吗？
你说不可能，约旦河的水立刻在亚当城的那个南边，它立起城垒就变成一面墙，变成干地，左右上下，它应该算是上下分开，然后呢很长的一段让百姓可以过去。
延长干的河床呢，大概呢根据这个记载大概差不多是20到30英里远。
当他们一过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形容约旦河的水立刻就是回到原处，然后涨过两岸，这是一个明显的大神迹。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之前、曾经听过，好，那曾经听过，好，那寇少安牧师，寇牧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牧者，他曾经讲过 Good TV 就是台湾的一个做福音的一个节目，好消息频道。当初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一些非专业人士，他们只是觉得媒体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用土法炼钢的想要在这个当中、这个、把这个 牧师的讲道什么那些用非常土法炼钢的方式然后来做。他们去找过寇牧师，寇牧师心里面想说，哪有人这样做媒体，他有20年的经验，无论是专业，无论是经历，没有人这样做啊！说哦，我为你们祝福啊，推掉。可是这些呢，就是非媒体的专业人士找他说传递意向啊，传递。在这个当中哦，他的里面是很有一点嘲笑他们，你根本不懂嘛，你们这些人没有人这样来做媒体的。
你知道吗？圣灵光照他，神就对他说：“寇少恩。”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样的声音，就跟他讲：“寇少恩，你的专业、你的理性、你的经验，只会让你批评，让你骄傲。你看这些人都不顺眼，是吗？那我就让你不能参与，你出去。”
寇不是就哭，
他就哭了。圣经里面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他跟神讲说：“
我现在愿意，我现在知道我错了。”
可是神都没有让他参与。后来 Good TV 好消息频道成立了，成立了。然后呢，神就让那个曾弟兄哈，曾国生执事，就在这个当中说：“不行啊，我们还是要有专业的来帮助我们。”谁呢？神就跟他讲说：“你去找。”公司去找寇少恩，不会吧？这个人不是老是拒绝别人吗？他就想说怎么办？你知道吗？上帝非常奇妙，他同时听见了他们的祷告，也开路。正在他们想说我怎么找一个跟他不熟的时候，突然他停车停在这个台北市的那个路上，刚好寇牧师不晓得去那边是干嘛的，经过他的眼前，他立刻抓住他，跟他分享 Good TV 的意向。还没等他讲完，后面师就说：“我愿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看见很多事情能够有转机吗？你要看见神机吗？你需要放下你很多的一些自我的想法、理性经验。最后一个就是纪念感恩。你知道，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的时候，那么这个石头就来了哈。约书亚就让他们十二个支派，然后分别拿一块石头，一方面是立在祭司站定的，就是约旦河里面，另外一个扛抬到放在吉甲，吉甲的意思是滚去所有一切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凡事谢恩，你可不可以为你的过去，为你的现在向神献上感谢？无论是失败也好，软弱也好，或者你觉得根本不值得纪念，或者你觉得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些事情，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感恩赞美也为你现在你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很多的事情，甚至为黑暗的或者你要面对到的困难，向神献上感谢。一个常常感恩的人，神会在这个当中来开路，来开路。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